好的，欢迎来到从零开始学炒股升级版怎样选行业当中的第八集了。第八集呢，我们就是8月8号发。本期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副铜板 CCL， 它的英文叫做 Copper Clad Laminate， 全称叫做副铜板层压板。我们呢，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中的那只鸭，不做马后炮，只做马前炮。所以呢，喜欢前夫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 CCL， 有没有很像主播带货啊？有没有觉得看完文章再听完音频就能够学到 CCL 这个英文题材，这整件事情就很拉风啊。那更拉风的事情是在讲 CCL 之前，我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个 PCB 这个英文题材，它叫做 Printed Circuit Board， 中文叫做印制电路板，在2019年的时候狂炒过一波，当时炒的呢是它的业绩大增，而业绩大增呢是受益于其下游的 5G 的建设，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依旧没变，再加上之后还有汽车和航空国防的蛋糕，订单非常的饱满，业绩是不会差的。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19年6月到9月炒过沪电股份的举个手，哎，你们可以免听这一小节。当时赵老哥，也就是赵强，重仓杀入，还在自媒体上狂吹他看好 PCB 的各种理由。如今呢，一年过去了，股价仍然在高位横盘，他却已经在高位出货完毕了。我看了一下，在2019年的6月30号，他还在十大股东的第九名，新进了746万股，当时的股价是9.09块。然后等他出货的时候，股价是25块左右，25到28。然后呢，在一个季度之后啊，2019年的9月30号啊，三季报当中，他就已经不在十大股东之列了。那现在一整年过去了，整个行业的景气度还在，就差东风了。有没有下一个赵强看中了整个 PCB 或者是它的上游 CCL 呢？好，以上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行业。然后呢，再讲一下这个难产的过程吧。我们本期的 CCL 这个题材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其实也是一直在等股价差不多跌到位的时候才准备发出来，因为选股很重要，择时也很重要嘛。本期我们的主讲是狐狸老爹啊，在我群里的人都应该对他挺熟悉的，而且呢，他之前也多次参与过我们的股市吐槽大会，算是一个老韭菜啊。那在我前前后后给了他 N 多素材之后，前前后后呢他又改了5-6次，跟 CCL 呢他是磨合了很久，所以这一篇真的是用心之作。那本期呢，我还是同一个标准，就要说清楚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所以狐狸老爹他选择了 PCB 上游的材料 CCL。 说一下为什么啊，主要还是因为它是 PCB 上游的核心材料，占了 PCB 上游成本的 37%，而且呢，现在资源向龙头靠拢，未来很有可能涨价哟。好，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出我们的主讲人狐狸老爹，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分享是副铜板行业的研究，会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副铜板行业的概况，第二呢是副铜板在 PCB 产业链中的地位。第三个呢是副铜板行业分析，最后是行业上市公司的一些简单分析。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副铜板是什么呢？副铜板的全称叫 Copper Clad Laminate， 全称是副铜板层压板，简称叫 CCL， 又称基材。它是一种用作印制电路板 PCB 的基本材料。关于 PCB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 PCB 的这个性能品质、制造中的加工性、制造水平、制造成本以及长期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副铜板的。副铜板呢，按大类可以分为刚性副铜板和挠性副铜板。目前呢，刚性副铜板占产能的绝大部分。据统计呢，2018年我国刚性副铜板的产量为59,257万平方米，挠性副铜板的相关产量呢是6,190万平方米，两者的产能比例呢大概是9.5:1。然后刚性副铜板呢又可以按照基材分类，分为纸基的 CCL， 还有玻纤布基的 CCL， 还有复合基的 CCL。 挠性副铜板呢是 可以分为聚酯树脂的 CCL 和聚酰亚胺的 CCL。我对这个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大概查阅了一下，刚性的复铜板呢，一般用在这种通信设备啊、家用电器啊、计算机啊，还有移动电话基站设备的里面。脑性复铜板呢，会用在这种早期的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办公自动化领域。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脑性复铜板可以做折叠屏的手机，或者做一些电子玩具。在这个里面，因为它具备这种可延展、可折叠的这个特性。第二部分，复铜板在 PCB 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将分为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呢，是 PCB 产业链上下游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呢是 PCB 产业链的现状，第三个方面呢是，对这个产业链未来的一些展望。PCB 行业的上下游呢划分是比较明确的，原材料会占到 PCB 成本的60%左右，所占的比重较大。PCB 下游的产业分布较广，涵盖了通信啊、消费电子、汽车电子、计算机、工业控制、军事航天等多个应用领域。从一张图上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情况。复铜板 CCL 的这个位置呢，在 PCB 产业链的中间，在它的上游呢是电解铜锭啊、电解铜箔，还有木浆纸、玻璃纤纱、电子及玻纤布、合成树脂这样的基础材料。它的下游呢，就是硬质电路板 PCB，在 PCB 的继续下游呢，就是终端的产品，比如消费电子啊、通信设备啊、汽车电子、电脑及周边设备，还有航空、国防的一些设备。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PCB 上游产业的成本与构成。PCB 的成本呢，占比60%的原材料里面。复铜板 CCL 的占比是最大的，约为37%。然后呢是半固化片、晶岩、铜箔、铜球，它们的占比呢分别是13%、8%、5%、4%以及2%。PCB 下游的产业链和应用领域，PCB 产品应用占比最高的下游领域是通信，占比是33%；计算机呢是29%。消费电子呢是15%，汽车电子是10%，工业控制是5%，其余的领域呢，这个占比都比较小，就不再展开了。接下去是PCB 产业链的现状啊。据 Prismark 的数据显示呢，2015至2019年全球 PCB 行业的产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9年全球 PCB 产值为613亿美元。较2018年的624亿美元呢，小幅下滑约1.76%。2019年呢，中国的 PCB 行业总产值约占全球市场的大概53.7%。受到5G 的基建，就是这个通信方面的 5G 基建、云计算、电子元器件景气上行的影响，PCB 产业呢，或许将在短时间内迎来大幅的上涨。在 PCB 上游的复铜板呢，将直接受益。另外一方面，来自下游的需求回暖支撑，比如说 5G 的刺激基站啊，服务器的这个用板向高频高速的演进啊，还有同时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的复苏超预期啊，这些因素呢，都将使得复铜板下游的这个空间的需求扩张的确定性会变得更高。下面有一张图啊，可以看出这个从1989年开始到2024年的PCB 的产值和驱动力，可以看到在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啊，主要的下游这个驱动力是家电，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呢，主要的驱动力是台式机和家电的升级，从2001年到2009年呢，主要是功能机和笔记本。2010年到2015年呢，是智能终端的一个爆发期。之后呢，从2016到2020以及未来能看到的2024啊，主要的这个下游驱动力 将会变成云计算、5G 以及物联网。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就是一些确定性的机会和未来行业的展望。这里也分两块，第一块是5G 的基础建设确定性将有望带来 CCL 的量价提升。我们看到从2013年开始，这个以 5G 为代表的这个基础建设在国内的进展速度加快。根据赛迪顾问统计，中国国内的这个基站数量将是 4G 基站的 1.1 到 1.5 倍，估算全球和国内的 5G 基站的建设量将达到1055万台和598万台。然后呢，5G 会新增高频和高速 CCL 的需求。5G 基站设备中的有源天线，就是 AAU 版和天线阵列，还有射频单元用到的这个是天线版和 TRX 版。然后 5G 中的主要呢是新增高频高速的复通版的市场空间。预计 5G 机会中复通版整体市场将达到约400亿元，其中呢普通的复通版市场将达到70亿元，占比是 17%， 高速的复通版市场呢将达到200亿元，占比是 50%， 高频的复通版市场呢约为130亿元，占比是 33%。第二块呢，就是这个随着数据中心啊 IDC 这样的建设，服务器市场将迎来拐点，然后平台的升级呢也将导致高速 CCL 的扩张。从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呢，服务器的出货量就开始大幅度回正，出货量达到340万台。根据 IDC 的预测，就是2020年服务器的出货量同比的降幅呢将继续收窄，并且从2021年开始将实现 5% 到 6% 的复合增长率。可以预见的是啊，到2024年将实现约1418万台的出货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前面讲的是这个服务器市场的这个预计啊，后面要讲的是服务器平台的升级呢是一种技术的这个需求，它也将推动 CCL 的这个升级，然后呢市场空间会进一步放大。这边能看到的是 CPU 的芯片迭代工艺会带来这个新的变化，然后对 CCL 的板材规格也会有新的升级要求，这样呢会带来这个 CCL 价值量的提升。从英特尔的演进路径来看，他们的服务器平台从2020年将会从 Purley 平台升级到 Whitney 平台，然后接口标准从 PCIe 的 Generation 3升级到 PCIe 的 Generation 4。2021年的服务器平台将会从 Whitney 升级到 Eagle Stream， 然后接口标准将会从 PCIe Generation 4到 Generation 5的一个升级。在这两个阶段的升级中呢，复通版的要求将会从 Mid Loss 升级到 Low Loss， 再升级到 Ultra Low Loss。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要求。然后呢服务器平台升级呢推动 CCL 的升级。CCL 作为 PCB 的关键原料，除了享受服务器的增量带来的增长之外，还存在服务器平台升级带来的涨价逻辑。服务器平台的升级以及 PCIe 总线标准的升级，我们预计就是2020年至2022年的传输速率将提升4倍。根据 Primark 的这个产业链调查， Low Loss CCL 相对 Mid Loss CCL 的价增约为 15% 到 54%， Ultra Low Loss 的 CCL 相对 Low Loss 的 CCL 价格将会增值 25% 到 100%。 服务器的整体换代升级将带动 CCL 向高速 CCL 升级，然后整体行业价值明显提升。预计到2024年服务器市场这个 CCL 的规模将达到183亿元，算了一下，就是复合年化增长率是28%。讲到这里呢，稍微做一个小结。复通板在 PCB 产业链中的占比高，在未来的这个科技驱动的工业体系中，作为 PCB 行业的上游，实现大幅增长的确定性是较强的。在介绍了复通板在 PCB 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对未来做了展望分析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复通板行业本身，将从产能和产量两个方面来论述一下。在产能方面呢，2019年中国的这个 CCL 行业总产值约占全球市场的 53.7%， 中国大陆的刚性复通板总产能呢是7.52亿平方米，较2018年增长 5%。 然后2018年复通板的总产量呢是6.54亿平方米，较2017年增长10.8%。其中呢，这个刚性复通板的产量是59,25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98%。挠性复通板及相关制品的产量为6,19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是3%。全国多层板和这个商业商品固化片的产量呢是58,922平方米，同比增长10%。从产量方面来看，增长率超过产能的增长率，说明呢产能的利用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2018年呢，刚性的复通板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3.97%，较前一年增长3.47%。且整个行业的产能的利用率呈现递增的态势。说完了产能和产量之后呢，我们再从销售和成本的角度来看，从行业销量方面呢，2010到2018年，我国各类复通板的销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2018年实现销量是64,864万平方米，同时实现销售收入是559.69亿元，这个就是市场的份额，同比较上期增长11.32%和9.6%。行业的景气度呢在不断的提升。从成本角度呢，对下游议价能力的角度来看，由于行业的集中度高，复通板头部企业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与 PCB 铜板不同，复通板的行业集中度高，比如说建滔集团的这个基层板和生意科技的这个板材合计市占率超过25%，向下游传导成本压力的能力比较强，市场呢也认可这种复通板头部企业的议价能力。历史上原材料涨价的时期呢，复通板的价格涨幅更大，可以说是直接受益于上游涨价的。今年的6月16日，建滔集团发布涨价通知后，市场的股价就立即上扬，说明市场对复通板龙头企业的议价能力仍然非常认可。最后再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一下，2018年度呢，我国的复通板行业中，复通板及 PCB 基板的材料销售收入排名前十强的企业，合计销售收入达到459.44亿元，同比年增长7.78%。前十强的企业占2018年总销售收入，这个销售收入就是前面说的559.69亿元，占比是82.1%。由此可见，复通板行业集中程度相当的高。用一句话来分析一下这个行业，就是中国在全球的复通板行业中占比较高，过去十年行业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且由于该行业集中度高，头部企业的下游议价能力很强，所以行业的确定性强，受原材料价格周期的影响较弱。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复通板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分析。前面讲过了，就是截至2018年呢，这个我国复通板行业销售前十名的企业呢，占全国总行业这个总收入的82.1%，行业集中度呢处于高位。CCL 行业销售排行前五名的呢，分别是建滔集团，这个是港资的，然后呢是广东生意内资的，昆山南亚台资的，金山国际内资的，苏州生意也是内资的。如仅考察 A 股的上市企业，则按销售排名的顺序呢，是生意科技、金安国际、华正新材，还有超华科技。我们截取这个上面四家公司的部分财务数据啊，其中呢，生意科技2019年度的营收同比增长是10.52%，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呢是50.7%。华正新材的营收同比增长是18.19%，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呢是51.48%。另外两家上市公司呢，京安国际和超华科技，他们的营收和扣非净利润的增速均为负值。然后我们从这个表格中可以看出，生意科技和华正新材的净利润的增速是高于营收的增速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成本控制能力是在逐渐的加强中。如果仅考察上述上市公司的复通板业务呢，可以发现头部企业的毛利润较高，表明在同行业的竞争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生意科技上一年度的这个单项毛利率是24.76%，华振新材呢是17.50%，金安国际是14.78%，超华科技是14.31%。从毛利率的增速来看，生意科技的毛利率增速是4.6%，华振新材呢是2.43%。金安国际是-1.57%，超华科技是-2.51%。最后来看一下专业机构对上述公司的一致盈利预测。2020年的预测值，生意科技是净利润是18.98亿，增速是31.03%。金安国际呢没有给出这个盈利预测，华正新材呢是1.55亿。增速是51.75%，超华科技呢是0.78亿，增速是321.56%，因为它去年是亏损的。然后我们从已经这个收到的2020年第二季度的预披露来看，生意科技的净利润是8.29亿，增长率呢是40.07%，其实是超过这个分析师的预测的。再做一个总结啊。富通板呢，作为 PCB 产业链的核心上游啊，在产业链中的占比比较高，未来受益于5G 和服务器的升级，有望实现大幅的增长。中国在全球的富通板行业中的占比呢，也呈现逐步的增长态势。然后呢，该行业的集中度高，对下游的议价能力强，所以呢，受原材料价格周期影响比较小，确定性会更强。最后呢，从财务数据分析，富通板的细分行业中的头部企业生意科技与高成长的企业华正新材的优势较为明显，净利润增长较稳定，毛利润率呢也处于领先的地位。好了，以上就是我对富通板行业的一些研究和见解，谢谢大家。
好的，让我们为狐狸老爹再次鼓掌。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个群主有话 say 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是狐狸老爹的部分的 PPT。如果你想要得到完整的文稿，那就要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要求呢也是挺高的，因为组长 Rabbit 跟我说了，之前很多人加他，然后又不愿意做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标准。你可以自己找一个行业，也可以我帮你找一个行业，然后我给你素材，Rabbit 给你辅导。然后大家一起做出来一个成品，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做功课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成长了。你会从整个行业的角度去看问题，然后说行业当中哪一个是龙头，哪一个是比较有潜力的，这样格局就大了，是不是？然后再给大家一个隐藏任务，就是我们之前其实都放过 Rabbit 的这个二维码，就是他的微信二维码。如果你真的想加入我们，并且愿意做功课的话，往前翻可以找到他的二维码。然后在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以上观点分享仅供交流参考，不作为买卖的依据。还有呢，如果文章当中有任何的错误和瑕疵，欢迎行内人士为我们指出，这里一定要谢谢大家。如果本文对你有什么启发，或者是给你有了新的思路，总之呢，就是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打赏，好不好？因为研究行业真的非常不容易，炒股变成专家也非常的不容易，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帮忙，多多的支持。谢谢大家，期待下一期，下一期应该是快充行业。小小的透露一下啊，就到这里啦，拜拜，记得打赏哦。